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为稳定政权，习不惜引发新一轮贸易战；美国400个制裁名单，香港占24间公司和个人，遥遥领先中国；杜迈尸骨案无下文；兰州殡仪馆免费观火化惹争议；中共官方吹捧邓小平。心平几件事是禁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为稳定政权，习不惜引发新一轮贸易战。据美媒报道，习近平将大量国家资金投入所谓的新质生产力行业，对世界各地产业形成挤压，引发新一轮全球贸易战担忧。专家说，在集体来随着同西方国家紧张关系加剧，产业安全是中共稳定的核心。华尔街日报在23号报道，习要求加大力度推动国家主导的制造业模式，为此提供了数以10亿元计的新补贴和信派，希望恢复中国的经济活力。习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成为当下的经济流行语，而他所谓的新并不意味着转向新的增长模式，而是习试图借此完善他对国家要支持哪些制造业的构想。从本质上讲，这句口号是呼吁打造中共希望在未来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例如电动车、半导体和绿色能源，同时保持中国在钢铁等老行业的传统优势。习对制造业注入强心针，却挤压世界各地的企业，并引起对新一轮全球贸易战担忧。中国再次开足马力扩大出口，而这次竞争对手无处可比。今年4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问北京，就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对全球的影响向中共领导层发出警告。而在今年1月9号，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题为《习近平可能引发另一场贸易战》的文章中写话，中共领导人痴迷于锂离子电池、电动车和太阳能电池板，习宣称这类技术将成为经济支柱，他正是投入巨资确保这个目标的实现。这个意味着在未来几年，他的雄心壮志将被世界感受到，中国的制造业出口繁荣可能导致贸易战。欧盟最近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征收关税，无疑是紧张局势加剧的最新迹象。美国今年较早时就提高对中国钢铝、电动车、太阳能电池和其他一些产品关税，土耳其亦提高对中国电动车关税，而巴基斯坦就提高对中国文具和橡胶的关税，而其他国家亦展开反倾销调查，以查明中国商品是否以低于公允价格出售。印度正是调查中国的颜料和化学品，日本就在调查电极产品，英国则调查挖掘机和生物柴油的进口情况，而阿根廷和越南就调查中国的微波炉和风力发电塔。政策顾问解释说，习希望中国必须建立一套全方位的工业供应链，以便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实施严厉制裁下，能保持国内经济正常运作。顾问说，在习睇嚟，随着同发达国家紧张关系的加剧，产业安全是中共稳定的核心。这个让中国除了通过投资出口来稳定疲软的经济并创造就业，同时弥补国内建设的损失外，几乎别无选择。结果失去工作的可能不是中国工人，而是巴西的钢铁工人、欧洲的化学工程师和美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者。中共政府补贴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目前正是大幅增加。据数据提供商万德数据的显示，在2023年，深圳和上海上市公司申报的政府补贴总额达330亿美元，较2019年增长23%。 據德國智庫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稱，目前 99% 的中國上市公司都披露某種形式的補貼。華盛頓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中國問題專家金斯德就說，中國將 GDP 的 4.9% 用在扶持產業，這個比例較美國、德國和日本高出幾倍。而中共央行在4月表示，已設立一項規模約700億美元的新機制，推動銀行向科技企業放貸。在5月，一個旨在為半導體生產提供融資的國家基金，從國有銀行和其他政府關聯投資平台籌集了480億美元資金。從某些方面來說，美國是受影響最小的國家之一，因為美國對很多中國商品徵收高額關稅。但如果中國生產過剩的情況繼續，華盛頓方面擴大美國製造業的目標就無法實現。而眼下一些行業，尤其是可再生能源，正是面對壓力，而在世界其他地區承受的衝擊更大。隨著越來越多中國電動車進入市場，歐洲汽車製造商已裁員近萬人。美國400制裁名單，香港佔24間公司和個人，遙遙領先中國。華府繼續對俄羅斯侵烏施加壓力，財政部在星期五宣布大規模制裁近400名俄境內外個人和企業，牽涉範圍遍及亞洲、歐洲和中東，其中包括一位涉嫌洗黑錢的香港居民和23間香港註冊公司。這些公司都被指控幫俄羅斯獲得軍民兩用技術和電子零件，至於中國就只係得5間公司同一個中國公民。在香港同中國名單中都冇金融機構。被制裁的香港居民被指控參與一項複雜的洗黑錢計劃，同兩名俄羅斯人透過4間亞聯酋註冊同香港註冊的空殼公司，將一間受制裁的俄公司所生產的黃金轉換為其他國家的法定貨幣和加密貨幣。美國財政部亦鎖定23間香港註冊公司，指控他們為俄軍工企業的供應商，有份採購外國和美國製造的電子元件、集成電路、無人機零件、晶片製造機械等科技。這些物資和技術最終讓俄可以逃避西方制裁，繼續攻打烏克蘭。財政部副部長亞德耶莫指，俄將他的經濟變成為克里姆林宮服務的軍事工業複合體。財政部執行總統拜登和七國集團領導人的承諾，擾亂俄軍工企業的供應鏈和支付管道。世界各地的公司、金融機構和政府需要確保他們不支持俄的軍事供應鏈。盜賣屍骨冇下文，蘭州殯儀館免費棺火化惹熱議。山西澳瑞公司買屍案餘波不止，日前在甘肅蘭州市殯儀館就推出觀看親屬遺體火化過程服務，明言是因買屍案負面影響，網民對此有不同看法，有人就質疑殯儀館只是為自證清白。在8月上旬，中共央企旗下的山西澳瑞公司被曝光控制4間殯儀館火化場盜賣4000多具屍骨，引起社會各界輿論譁然，官方壓制報導並迅速淡化事件，但盜賣屍骨案至今並無下文。為了消除該案影響，甘肅殯儀館近日推出新服務。據大風網、九派新聞等多間綠媒24號報導，甘肅蘭州市殯儀館近日推出觀看親屬遺體火化過程服務，引起網民熱議。該市民政局就發新聞稿說，觀看遺體火化不收費，每間限入一人，並稱首位家屬流淚感滿意。殯儀館方回應媒體時亦提到，允許家屬觀看逝者遺體火化主要是為家屬安心，就不會因這些新聞對遺體火化產生誤解。對此有網民就認為， 咁樣一嚟就唔擔心遺體被賣，但亦有網民質疑係刻意宣傳，話以前唔係一直都可以睇嘅咩？千祈唔好開始先禮，風俗、宗教、道德，說明一直都唔安心，好難點睇得落去。家屬滿意感動流淚，亦有人質疑上次盜賣屍骨案冇下文，話上次嗰件事幾時先會通報調查情況。在23號，新浪官方針對蘭州遺體火化過程可觀看一事發起投票，2000幾個網民參加，其中近40%網友認為幾好，應該全國推廣，還有50%網民說感覺不忍心睇，另有10%左右網民就說不好，但投票信息顯示參與投票的多數是年輕人。西方奧瑞公司非法買屍製成醫療材料牟利的案件，今個月8號經律師易勝華在網上曝光，官方壓制相關報導，之後易勝華被北京司法局約談，微博相關發文被刪，後來又傳出易勝華卸任北京勇者律師事務所主任一職，目前警方不明，官方至今沒有通報案件進展。據披露的案情，有關屍骨的來源除了火化場，還包括向青島大學附屬醫院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李志強購買的十幾具人體骨骼，每具價格為10,000至20,000元不等，被觀察人士認為涉及案中案。而有醫學背景的遠見快評主持人唐靜遠早前就向大紀元表示，李志強這十幾具屍體極有可能是來自在醫院裡面活著的人被強摘器官之後，屍體被賣給山西奧瑞。中共官方吹捧鄧小平，新平幾件事成金記。22號是中共已故領導人鄧小平的120週年冥誕，習近平日前在紀念座談會上發表講話，而鄧新平中的幾件關於內鬥的事，習卻隻字不提。分析人士認為，中共黨內鬥爭向來殘酷，當局淡化或不提這些事，是因為時至今日，鄧小平其實是中共的陰謀家，當局一直防範有人要當鄧小平。在22號，習在紀念座談會上高調評價鄧的一生，吹捧鄧是卓越領導人，聲稱要堅持改革開放等等。而對比起10年前習在紀念鄧的110週年冥誕時的講話，10年前的講話稿近萬字，今次只是約6000字，少了三分一，有關八九民運和兩岸關係部分篇幅比10年前為多。不過習的講話中對鄧新平一些重要的事隻字不提，時評人戴立文在23號在台灣中央廣播電台網站撰文說，習在座談會講話中回顧鄧的一生，卻迴避或弱化鄧第一次被打倒、真理標準大討論、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等新評，同時亦弱化45天安門事件。文章指中共黨內鬥爭向來殘酷，這些歷史新評不提，或是當局怕引起聯想，不希望外界翻舊帳揭瘡疤，要中共真正面對自己的黨史似乎遙不可及。鄧小平一生三次被打倒，後兩次都是在文革，其中官方沒有提及的第一次被打倒是在30年代的紅軍時期，因為鄧貫徹和支持毛澤東的游擊戰路線，遭到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蘇俄派整肅，認為他是游擊戰路線、逃跑路線分子。文章認為鄧曾經停止文革、搞改革開放、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到了1982年的中共新憲法明確規定國家主席任期不得超過兩屆，這個是鄧非常大的功勞，如今卻隻字不提，而如今中共憲法亦早已經改了了。在2018年，中共修憲刪除國家主席、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限制，因為這個修改可以讓習無限連任國家主席。戴立文指， 在四五天安门事件邓被打成总后台集腋淡化这件事，因为现在如果有人集体悼念已故领导人，反对最高领袖的统治，拥护另一领导人的领导，绝对是大忌。文章说，邓新平为了复出曾对毛泽东发誓永不翻案，永远效忠领袖，结果上台就大搞全面整顿，复辟资本主义，结果毛后来批邓，放到今日，邓就是大搞两面人手法的野心家、阴谋家。大立文社说，今日的中共党内没有人敢去当邓小平，当局亦一直防范有人要当邓小平或潜在的邓小平。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